渴慕听见神自己真理的话语。所以 我跟神说我不是很想来，但是呢我答应 Cathy 我还是会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神自己把要说的话给我，所以我想今天真的是神差我来，所以我要说的话可能是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我觉得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听讲到就是享受，但是这不是听神的话的一个态度。神的话永远是向我们发出挑战，神的话永远是叫人听见扎心。所以我相信我今天礼拜五跟下礼拜三既然是神差我来说这些话，我也真的是为你们祷告，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愿意听。那我等等也会解释。事实上基督借着圣灵呼召教会说，有耳的就应当听。什么是听，我们等等也会进一步的详细来说明。所以呢，神给我什么样的信息呢？那就是启示录的神写给七个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但是因为我们只有三次的时间，所以我就只讲三个教会。因为我自己在祷告当中，我自己觉得现代的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所传讲的道，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当耶稣复活的基督差门徒出去，也就是路加福音的大使命。平常我们最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但是其实每一卷书都有基督差门徒，最后复活的基督差门徒出去传神国的福音这个大使命。在路加福音，基督差门徒出去的时候，基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使万民都能够听见这个悔改赦罪的道。但是我想在今天的教会的信息里面，我们已经 不多听见悔改的信息。虽然可能我们觉得悔改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启示录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我们就会晓得基督不断的呼召教会要悔改。而这七封信其实不仅是在当年写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是写给今天所有的教会。好，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晚上感谢你带领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到你面前来。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首先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听主你的话。因为圣经上主你自己很清楚地对我们说，你阻挡骄傲的人，但是你赐恩给谦卑的人。天父，我们真的是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心敞开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真的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和一个谦卑的心来听你要对我们说什么。其实不是孩子自己要在这里说话，乃是神你自己要来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经上你已经启示的话语，你要把你要对今天众教会所说的话，求主你亲自的来向我们每一位来说，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用我们的心来听，我们能够做出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回应。我们就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求真理的圣灵自己来做工，来敞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听见主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真的是觉得听了觉得扎心，我们也回家以后，我们是能够把我们所听见的话真的带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真的是恳求主怜悯我们的教会，不但是在 Mississauga 我们这个国语的教会，其实今天地上所有的教会，主我们真是需要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传一个神国的福音，让我们也能够真正的是领人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恩待我们的神，虽然我们真是不断的在背你，但是你实在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也不轻易发怒，
但是你的宽容和忍耐是要领我们悔改。保罗在罗马书说，你们岂不知神的宽容和忍耐是要领你们悔改吗？你们如果不肯悔改的话，那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等候神审判的日子来到。天父，我们真是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没有一句是会落空的。我们就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守洁心清的到你面前来。我们真的有一颗受教的心，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来听主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大家翻开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最后一卷书，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好，翻到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的是基督写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第一封信，那就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一封信。大概三年前或四年前，庄牧师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就曾经到土耳其，因为启示录这七个教会都是在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国家的境内，当时是小亚细亚，所以我们去了以弗所，这七个教会的这个七个地点我们都去过了。事实上，以弗所这个城市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很大的一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富有，也是一个在当时罗马帝国时代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城市。以弗所这个城市在当时虽然不是靠近沿海就是说地中海的沿岸，不是在地中海沿岸，但是呢有三条主要的交通大道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就是说交叉，所以以弗所这个城市无论是在政治上，无论是在经济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在当时的以弗所最有名的，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就应该记得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在当时以弗所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就是它拥有最大的一所雅迪米女神的神庙。我们今天去以弗所，这个神庙已经整个都已经毁掉，只剩柱子，这个神庙柱子，所以你看的都是在地面上凸起一点点，就是这个圆柱。但是当时在以弗所，这个雅迪米女神的神庙是当时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所以大家就应该可以想象这个神庙在当时是多么在第一世纪这个时代。所以为什么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保罗在以弗所传道大概将近有两年半的时间，后来是那里一个银匠叫做迪米丢，他就起来 联络其他的银匠，这些银匠都是做假神、做偶像以及拜神的这种营造。因为保罗传福音就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因为人悔改归向耶稣，不再拜偶像，所以这些做偶像的、拜偶像的这些偶像以及营造的这些生意人、银匠的生意就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就起来，这个迪米丢就联合其他的一些银匠，就起来煽动整个以弗所城的百姓，要把保罗、使徒保罗和他的同伴要把他们赶出去。那这是在当时以弗所的一个暴动。那当然在暴动的时候，保罗的朋友不准许他去暴动的地方，本来保罗要去，但是他的朋友劝他不要去。好，所以以弗所这个城市是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以弗所教会到底是谁建立的呢？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知道第十八章保罗他去到哥林多，在哥林多就遇见一对夫妇叫亚居拉跟百居拉，这对夫妇是支帐篷的，保罗也是支帐篷的，跟他们是同行，所以保罗就与他们同住。那么平时保罗就支帐篷为生，但是呢在安息日的时候保罗就到会堂去传讲这个福音。那么在哥林多保罗也住了一年半的时间，然后他离开哥林多，他就把亚居拉、百居拉带着一起走。他保罗在监阁里剪了他的头发，可能他当时是有拿细尔人的怨在身上，剪了头发，然后到了以弗所，他就把亚居拉、百居拉留在以弗所，然后保罗就继续回到差他出来宣教的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回教会去报告他宣教的工作。那么在以弗所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亚波罗，是传也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呢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么但是这位亚波罗他很有口才，所以呢当他在这个以弗所传道的时候，亚居拉、百居拉就接待他，给他讲解这个福音，让他能够更清楚、更知道耶稣是谁。好，所以呢很可能以弗所教会是由亚居拉、百居拉所建立的，但是我们知道是保罗把他们带去那里，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以弗所也可以说保罗也是有份在建立这个教会。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后来使徒保罗再一次去到以弗所，在以弗所他停留了多久呢？有两年半的时间，相当长的时间，在叫推拿鲁学坊，在那个地方他天天传讲这个福音，那么使得在小亚细亚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听见福音。圣经上是这样子来描写，其实实际上可能保罗就是用以弗所作为一个母会，我们今天拆宣教士出去我们都说有一个母会，所以以弗所可能就是保罗作为一个母会，所以他在以弗所两年半的时间，但是在那里保罗就拆他的同工，他所带领的这些门徒，差他们到整个小亚细亚去传福音，所以两年半的时间福音就传遍了小亚细亚。所以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关系也是，使徒保罗跟以弗所教会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那么很可能以弗所教会因为是一个母会，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北美洲有一些很大型的教会，我们叫 mega church， 这些大型的教会差很多的宣教士出去，然后这些宣教士在各地传道，甚至可能就建立教会等等之类的，或者说这些大型的教会他们出去执堂，所以这个母会总是比较骄傲的。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呢这个教会本身不但是以政治跟经济来说，以弗所这个城是当时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首府，那么重要的一个城市，但是在以弗所的教会也可以说保罗用这里做一个母会，然后向整个小亚细亚传福音，所以以弗所教会可以说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教会，也是所谓是一个母会，所以也是相当骄傲的一个教会。那么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 保罗、亚居拉、百居拉都曾经在以弗所，然后成立了这个教会，保罗甚至在那边停留了这么长一段时间。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基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讲第一章，在第一章使徒约翰他看到人子的异象，也就是看到这位基督，这位神的儿子。第一章他所看见的人子的异象，对于这位人子的描述，事实上就成为第二章、第三章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每一封信都用一个固定的格式，一开始都是差这个教会的使者写信，或者说要把这封信带去给这个教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描述基督以第一章使徒所看见的基督的这个异象的一方面来描述基督，说，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因为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十九节对基督的描述，十二章一开始就说，我转过身，对不起，第一章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所以在这个七个金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那么然后我们看到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我们看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的时候，这个写信基督这位人子，他描述他自己是手里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那我们会看到七个教会前面对基督的描述都是用第一章使徒所看见的异象，然后呢，接下来基督会给予这个教会一些称赞或者一些称许，然后就对这个教会提出一些责备，同时接下来就是提供劝勉，劝勉教会要悔改，然后就呼召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最后是给得胜者的应许。所以七封信都是用这个同样的一个格式，几乎都是一样，其中只有两封信给这个士美拿教会跟菲拉铁菲教会，这两个教会的信没有责备的话，而其中也有两个教会给沙迪跟老底加教会，这两个教会的信没有称赞的话。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是看以弗所，我们星期五会看沙迪教会，然后我们下礼拜三我们会看老底加的教会。好，那么所以启示录这七封写给这七个小亚细亚教会的信，其实也是写给从第一世纪直到如今地上每一个教会。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七封信当中都发出这样一个邀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众教会是一个复数，不是单数。而且如今这七封信保留在圣经的启示录，圣经是写给所有神的儿女，基督的，就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所以呢这七封信也就是写给所有的教会，因为我们都会读启示录，这七封信是被包含在整卷启示录这卷书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读这七封信的时候，我们都应当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都应该问，这是我们教会吗？今天基督这些话所责备的，或者说所称赞的，所呼召悔改的，是我们教会吗？其中有些什么错误，基督所责备的指出的错误是我们教会需要避免的，我们在这些错误上是否 悔改，是否听从基督的劝勉悔改，这是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以整个教会来说。但是同时我们教会中每一个信徒，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比较个人性的，这是我吗？今天我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如果说这个教会有这个问题，我肯定，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我在这个教会，我在这里聚会，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相交，我在这里服侍，如果说今天基督指责教会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这是我吗？我是不是，这也是我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会从这两个角度，在每一封信我们都会发出这样一个挑战。我们读神的话，我们不是只是把神的话解释完毕就结束，神的话是对我们说的，虽然这七封信曾经是写给以弗所教会，但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对基督的描述。这个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当然这是基督对于使徒约翰，也就是跟随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呢，就是基督手中所拿的这个七个星，这是一个象征性。所以这是在第一章的二十节，我们刚刚读了第十二节，我们也读了第十六节。十二节说基督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第七节讲到他手里面拿着七个星。所以在第一章的二十节，基督自己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这七个金灯台就是我们看见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七个教会，小亚细亚的这七个教会。那么七个使者呢，就是这七个教会的使者。其实这个使者在圣经里面所具有的意义，这个字可以翻成使徒，那么但是用在这里的时候显然不是指使徒，因为在新约里面使徒通常是一个很最狭窄的定义，指耶稣所呼召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和保罗，基本上是最狭义的。但是这里这个使者其实虽然是同一个字，也是使徒那个字，但是所说的可以说是这个教会的代表，也就是说教会有一位在神那里的使者代表这个教会， 也可以说就是跟这个教会完全的认同。所以呢，现在基督吩咐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吩咐使徒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然后把这封信拿给教会，带去给以弗所的教会，要他们来读。于是就描述耶稣这位复活的基督人子，说那右手拿着七星。第一章就已经描述基督是右手拿着七星。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常常说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也常说神的右手，大能的膀臂。所以这个右边其实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是表达是拥有全能，拥有全能，拥有权柄。所以坐在全能者的右边，耶稣曾经对大祭司盖亚法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全能者当然是讲到神，右边其实就是一个比喻性的方式，描述人子将会与神有同等的地位和权柄。所以这里呢，基督右手拿着七星，就表明教会的这七位使者乃是在基督的权柄的掌管之下，也就是说基督在这位七位使者身上，基督拥有一个绝对的权柄来掌管他们。同时基督在七个金灯台间行走，我们刚刚看到第一章二十节，这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所以基督或者说这位人子在七个金灯台在这七个教会之间行走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基督他知道教会一切的行为。这个行走，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使徒保罗很喜欢用行走来描述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圣经是用 walk 就是行走来描述整个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所过的一个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走路一样。所以人子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表示说人子查看，人子知道七个教会所有真实的景况。所以这个人子今天向以弗所教会这样来介绍他自己，就是强调一件事情，以弗所教会虽然在当时是很大，是一个母会，很富有，好像我们今天在北美很多的 mega church， 像在美国有些大型的教会，两万人、三万人、四万人，虽然是这么，好像说在人眼里面看是这么有，好像说有。就连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都会用所谓的比较世俗的概念，我们就看一个大教会，我们觉得是比较有权有势，但是不要忘记，没有人真正是教会的主，没有人有真正的权柄，除了基督以外，只有基督有绝对的权柄，只有基督掌管一切，只有基督查看一切，只有基督知道所有一切的真相。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非常的骄傲，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看一件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好像什么都看见了，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不知道，真的是太多不知道。这真的是我自己在我这个属灵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我实在是一个受造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罪人，一个悖逆的罪人，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最喜欢听的就是闲话，今天又有人在你耳朵边讲一讲，讲一些事情，我们一听见我们就把这些闲话，把我们听见就当成百分之百是事实，错了，这只是你听来的，讲话的人已经转了一手。第二个，讲话的人不知道全部，可是我们听我们就觉得就是全部，于是我们就开始论断，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我们真的是没有在听神的话。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不可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个论断不是被人论断，是被神，免得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被神来定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很多不知道，不但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实，我们也不鉴察人心，我们不能够凭我们看见我们就下定论说他就是这样，我早就知道了，我就知道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鉴察人心。而且我自己现在越来越深刻，我知道一件事情，不到我们断最后一口气不能论定，不到盖棺不能论定。我们最近也是很多一些弟兄姊妹很多几十年不见，我发现真的时间改变，人也改变，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动态的。我们的属灵状况，昨天你很热心不保证你十年以后还是很热心，当然这个热心可能是表面的热心，等等我们会看基督责备以弗所教会，他们把起初的爱失去了，不是爱心，是 first love，他们起初的爱失去了。所以我们知道的很有限，我们更不知道神的旨意跟计划。神虽然已经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要再来，但是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基督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基督不断地说你们要警醒。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听这些话？我们今天就是想我们地上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是想我的学问，我要读一个学位，我要找一个工作，我的小孩要读多大，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眼睛全部放在这些事情上。但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基督来的时候像贼一样， 我们必须预备好，免得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十个童女，只有五个童女预备了油，另外五个童女没有预备油。所以神的话，其实今天我不知道现代的教会，我们有真的是听神的话吗？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成功神学？我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地上的东西。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即使我们知道人只要再来，可是神什么时间来成就这个世界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很多不知道。但是基督是真正掌权的，基督是真正查看一切，基督真正知道全部，也就是说神是真正知道一切所有。所以以弗所教会虽然是一个有权有势又富有的一个母会，一个大教会，但是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不掌管什么，他们也不完全知道，他们知道的真的是很有限，但是他们必须认明一件事情，基督知道一切。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今天教会是如何？基督知道，基督查看我们全部的真相，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今天在教会表现是什么样，我们回家在家里面是怎么样，所有一点一滴基督全都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而且他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他右手拿着七星，他掌管这一切。好，所以当基督表明他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那一位，既然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所以他说我知道。所以基督知道，只有他知道，他真正知道一切的真相，他也真正能够鉴察人心。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这里行为，我们中文翻成行为，你如果读英文就是 works。 我知道你的工作，我知道你的劳碌，你的 hard work， 你是怎么样的殷勤，我也知道你的忍耐。忍耐这个字呢，不是 patient， 是 endurance，就是是坚忍。这个不是说好吧我就忍吧，我现在就是忍耐你，我现在可以忍耐这一阵，这是坚忍。坚忍的意思就是说，在很困难的环境之下还可以持守对神对基督的信心，能够不动摇，这叫做坚忍。所以以弗所教会，基督称赞他们，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努力的工作，他们也能够坚守信心到底。那么接下来就详细说明是在哪一方面。因为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所以以弗所教会当人子称赞他们，或者说基督称赞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特别是在他们不容忍恶人。这个恶人是谁呢？从接下来说，那自称为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就可以知道这个恶人所指的就是假教师，或者说假先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真的有这种的警醒，知道现在有末世有很多的假教师跟假先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立刻想到就是哦，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但是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第七章最后结束之前警告有假教师也有假门徒。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他们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只有凭着他们的果子才可以认出他们来。既然耶稣给我们这个吩咐，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假先知也就是所谓假教师，也就是说这些人不是神所差来的。所以这里说自称为使徒，但是其实不是使徒。这个使徒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使徒保罗说有一些人装作光明的天使，也就是那些假使徒，他们也在哥林多教会来搅扰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说他们既然说他们是使徒，保罗 请求哥林多教会允许他也说句狂话。既然他们是使徒，保罗说我更是使徒。但是保罗提出他是使徒的凭据，他不是说我行了多少神迹，我医治多少病人，他说我被鞭打三次，每一次四十减一下，他说我遇见行船的危险，我遇见这个各种的危险，强盗贼的危险，然后他说他多少这个饥饿寒冷，然后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他的使徒的印记是他是跟随基督，与基督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受苦，这是真门徒的一个记号。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很清楚的在他预言他的受难，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从那时候开始，耶稣才告诉门徒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中，而且要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然彼得立刻说不可以，拦阻耶稣，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但是耶稣预言他是弥赛亚的使命是要为我们来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但是能够征服死亡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就进一步解释凡是跟随他的人，耶稣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他的使命对那些跟随他的人具有什么意义？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今天我很少在教会听见这样的道，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追求所谓的今天世俗在地面上，但是真正跟随基督的人，这是耶稣自己的呼召。所以使徒保罗他说我也说句狂话，如果他们是使徒我更是，他提出使徒的记号。当然他也有提到十二章的时候他确实有说他以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是使徒的权柄，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拣选十二个门徒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曾经把自己的权柄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医病赶鬼，像耶稣自己亲自出去传道一样。好，所以这些是假使徒或者说假先知或者说假教师。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已经说了人子来的时间是没有人能知道，但是那时候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出来迷惑许多的人，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要被迷惑。所以其实以弗所教会确实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最后一次送捐款，就是他在马其顿跟雅该亚教会，也就是腓立比哥林多这些是在马其顿雅该亚的教会，保罗从他们收集捐款要供应耶路撒冷教会贫穷的圣徒，他把钱送到耶路撒冷去。最后一次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说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所以呢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只要行完神差我来行的路程。但是他就差人去以弗所，把以弗所的长老叫到米利都。我们去过土耳其我们就很清楚，米利都是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城市，以弗所不靠近，就是说以弗所本身不是一个海港，距离米利都还有一点点距离。所以保罗为了省时间就把以弗所的长老叫到米利都去讲了这篇告别的演说。他说他三年之久在他们当中怎么样流泪，而且只要是对他们有益的保罗没有一句避讳不说的。保罗说所以将来你们灭亡责任不在我，因为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说的。但是保罗就警告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就是这些长老们，你们要为自己也为群羊谨慎，因为我走了以后必有豺狼进入你们当中要吸引很多的人，甚至你们当中也有人要起来吸引人跟随 他做门徒，跟随就是说你们当中有人出来吸引人跟随，自己做门徒。所以保罗说到以弗所教会会遇见这个 假先知，也就是所谓的假教师。所以果然我们看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说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牧师教师在希腊原文是一个定冠词 the pastor dash teacher， 所以牧者很重要的一个神给他的托付，要教导真理。可是真理的教导不是只是知识性的，必须把神的话解开以后，也必须因为这样子真知道的时候，就必须去遵行，要在生活里面去遵行，这样子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就可以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呢就不会被异教之风摇动。所以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他就提到这方面。因此后来提摩太前后书，提摩太是后来保罗要提摩太在以弗所牧养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前后书就是以弗所教会有这个假教师的问题，而且还当时已经是相当严重。提摩太这个人是比较他的个性比较就是说没有办法很勇敢的站出来来抵挡这些假教师，所以为什么保罗要写提摩太前书？但是通常圣经里面有前书然后又有后书，就表示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必须再写后书。所以保罗就劝勉提摩太，无论得时不得时，你都要传道。当然在前书保罗是先劝勉提摩太要与他为福音同受苦难，所以提摩太从保罗所学习的也要交给那忠心能教导人的。所以提摩太前书保罗其实就是当然也有提到这个假教师的名字，在提摩太前书要鼓励提摩太为福音能够站立得稳。但是呢，提摩太的个性是比较没有这种胆量跟勇气，所以保罗再写提摩太后书再一次吩咐他。而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很清楚他快要离开，所以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仗不是指胜仗，美好的仗是我们所打的这个仗是为福音的缘故打的仗，这是一这种战争，这种的征战是一种美好的征战。所以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保罗不是说我今天做很成功，而是当跑的路我跑尽了 persevere， 也就是说坚忍的，我从始至终的我忠心的，我没有动摇的，我始终如一的，我能够跑完这条路，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也是为那些凡爱慕基督显现的人存留。好，所以呢，以弗所教会就是有这个假教师的问题。事实上约翰一书最可能使徒约翰当时写约翰一书也是写给以弗所教会，所以保罗当年对以弗所长老提出的警告确实后来以弗所教会产生很严重的这样的一种问题。那我们看到这里基督给以弗所教会是一个称赞，在这方面他们能够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从外面请传道人来，我们要试验，我们要分辨，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哦，都是牧师，那讲的都是神的话。原谅我这样讲，譬如说我们今天在中国有三自教会，有家庭教会，为什么有两种教会？我自己觉得我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平常我们教会有如果有人 回国，我都是跟他们说还是去家庭教会。原因是什么？有人跟我说，师母，我们去了三自教会，我们听也都是在讲圣经。是，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耶稣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是不是？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我想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三自教会是在政府合法之下，在政府的权柄之下，但是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所以呢，可能我们听的，也是讲圣经，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不能讲全面的，不能讲完全的福音的真理，也就是说，有些话是不能讲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分辨，我们一定要知道，但是怎么分辨呢？我们今天自己不读圣经，我们怎么去分辨？当然，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也不是一触可及的，这是一个长时间的。我们不可能说是今天，明天起来我就已经圣经精通了。这个圣经，我们是要不断的存着渴慕的心，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分辨能力，所以我怎么来有这个把握？我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呢？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只不过今天在讲灵恩的时候，很多人也有引用圣经，然后就是把一些所谓的超自然的现象都看成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对，可能就是以弗所教会，我们已经说约翰一书可能是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说凡灵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灵是不是出于神。凡灵认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就是出于神的。为什么他当时用基督道成肉身？因为当时已经有这个诺斯底派一个异端的形成。当然那时候第一世纪的末期，这个诺斯底派还没有真正的成，还没有真正的已经成为一个正式的一个异端，还是在一个雏形阶段。诺斯底派就是认为灵是圣洁的，肉体是邪恶的，所以把这两个二分，因此他们否认基督耶稣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就不可以有肉身，肉身是邪恶的。所以为什么使徒约翰说凡灵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要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的，这才是出于神的。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真是要分辨。我们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今天我们讲的福音是什么福音？耶稣所传的，施洗约翰传的是神国的福音，神的国近了。今天我们传福音有多少时候有听见什么是神的国吗？我们在传神的国近了，所以我们才呼召人悔改吗？我们传的是以我们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福音，不是传神的国的福音。我今天真的是没有时间给你们再多说什么是神的国，但是呢，我们可以传一个不平衡的福音，我们可以传个半真理，我们可以传一些，就是说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可以 只说神的慈爱，我们不说神的公义，我们可以只强调基督要赐福给我们，不强调神的审判。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知道所谓的假教师假先知不一定在现在我们这个世代，每一个世代的问题不一样。第一世纪的时候是对于基督是否成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个真理，是在第一世纪这个诺斯底这种异端的一种这种神学之错误的教导之下，那是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已经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了，但是我们今天要分辨，我们真的是要谨慎的去试验这个人所教导的到底是不是合乎神话语的真理。有时候有些时候的有某一些教导走一个极端，这也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 在教会里面。那我今天也是也就不多说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已经有很多时候在某些真理上强调一个极端的真理，于是就把另外一边定罪另外一边，以至于在教会里面就产生很多的很多教会当中的不和、教会的分裂等等之类。所以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试验，而且他们能够看出这个是假的，所以这是基督称赞他们，所以他们能够忍耐，这个忍耐还是坚忍到底，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守住这个信心，坚持的守住。因为在这样子假教师搅扰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一个时候，教会很困难，那么要跟这个假教师这场征战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忍耐，为基督的名劳苦不疲倦。所以呢，这是基督给他们的一个称赞。那么至于以弗所教会的异端是什么呢？在第六节又回到这个主题。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从第六节可以看见，当时以弗所教会的这一些假教师或者说假先知是属于所谓尼哥拉一党。什么是尼哥拉一党呢？其实今天我们没有太多这一方面的就是说文字的资料，也就是说我们去你在很多历史的文献去找不太到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只能从接下来启示录第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这个尼哥拉一党的人呢，可能跟这个巴兰的教训，十四节，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这是别加摩教会，在你那里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导。所以这个巴兰的教训可能跟尼哥拉的教训就是同一个。但是推亚推拉，接下来基督对推亚推拉教会所说的话，第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为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所以这个尼哥拉一党的人可能也是跟这个所谓的耶洗别，其实这个耶洗别大家知不知道是谁？亚哈的妻子，旧约有一个北国的王叫亚哈，他的妻子叫耶洗别，耶洗别引诱亚哈拜这个亚瑟拉，巴利跟亚瑟拉，这个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挑战这个巴利的先知，四百个巴利的先知。那么这里当然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所以这里的巴兰的教训也是比喻的方式。巴兰是谁知道吗？巴兰是摩押王巴勒去招来的一个，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占卜的人，不是，虽然我们用先知称他，他不是耶和华所选立的先知。那么所以巴勒去招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巴兰说我要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你不可以咒诅这群百姓，这群百姓是我所拣选的，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要准备进迦南地。摩押人听说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这些奇事，摩押人就惧怕，所以就摩押王就召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巴兰说神耶和华不准我不能跟你们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巴勒就差他使者带更多的钱来，再一次来邀请巴兰。巴兰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耶和华已经吩咐我不可以去，不过你们住一个晚上，我再去听听看耶和华有没有什么话。然后呢，耶和华问他这些人是什么人，他说是巴勒那里，他们又差一些人带更多的钱来。那么耶和华说好吧，你去吧。巴兰很高兴就去了，但是没想到在路上 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因此他骑着驴子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甚至后来这个驴子开口对他说话，责备他。我相信也许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既然神说你可以去，为什么耶和华使者，神因为他去就发怒，所以耶和华使者就站在路上抵挡他，他看不见，他的驴子反而看见了。其实巴兰在新约的作者彼得后书也提到，巴兰其实是为利往错谬的道上直奔，后来他去了，但是呢巴勒要他咒诅，神拦阻他，每一次他叫巴勒足坛，然后他来到耶和华面前，神就感动他说祝福耶和华，祝福以色列人的话。所以呢巴勒的目的没有达成，巴兰也没办法替巴勒来咒诅以色列人。巴兰，我们从后面这个民数记第26章我们就知道，巴兰既然没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他就向巴勒献祭，要这个米甸女子，就是摩押跟米甸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跟他们通婚。那么一旦跟他们通婚，就引诱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拜偶像，行淫乱，因为这些偶像的敬拜都有妙计，都有妙计。所以这是民数记25章在石亭的地方，以色列人就跟摩押米甸的女子行淫乱。那所以呢这尼哥大一党一党的人基本上就是引诱以弗所教会的人来拜偶像，在道德上败坏，通常这种是叫混合宗教。以色列人在整个旧约的历史，每逢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并不是真的完全离开不拜耶和华，他们乃是一方面又拜耶和华，一方面又效法外邦人拜偶像，然后用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这叫混合宗教。其实今天现代的教会这种 syncretism 混合宗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太多了，太多了。其实今晚我也没有时间给大家来说明，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很多的做法不是圣经的，是世俗的。特别今天很多很多什么夫妻恩爱营啊，什么夫妻讲座啊，原谅我这样说，我们讲究沟通的技巧，我们讲究存款不要提款，我们讲究技巧，我们忘记了圣经上说的话。夫妻的相处一生之久，就是用什么，用神的原则，神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彼此饶恕，神怎么样接纳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接纳。很多时候我们人不可能沟通的技巧，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是你可以学沟通技巧，我并不是说反对沟通技巧，但是我们今天要很小心。我现在只是浅浅的举一个例子，我们一定要分辨。我们今天很多东西，我们就不知不觉我们把已经不是圣经的东西，我们把它作为是圣经的东西，我们却把神的话，真正真理的教导，我们忽略了。所以这种混合宗教在当时以弗所教会，很可能这尼哥大利党就是把基督教、犹太教跟希腊罗马的宗教许多一些教导混杂在一起。那么这一类的都吸引神的百姓拜偶像，而且行淫乱，在道德上的败坏。但是呢，以弗所教会在这一方面他们是很成功了，你可以说他们是守住了，守住了。然而第四节基督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这个我觉得这个心不要他了，因为是 first love， 你把你起初的爱离弃了。这个起初的爱是对谁的爱呢？有人说这是对弟兄姊妹的爱，有人说这是对神的爱。其实这个起初的爱首先是对神的爱。换句话说，以弗所教会他们 很持守正统的教义，他们能够试验假先知，他们能够分辨这个错谬，他们能够坚守住这个真道。但是在他们为真道而战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对神的爱，失去了对神那个起初的爱，失去对神这个起初的爱，当然也就跟对人的爱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耶稣曾经有一位律法师问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耶稣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但是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我们跟神的关系垂直的，这是基础，有了这个垂直的基础，我们就会有一个横向的水平的爱弟兄。所以约翰一书，使徒约翰提出三个试验来试验真假基督徒。第一个试验是教义的纯正，第二个试验我们通常说就是叫做这个 social， 所谓的 social 意思就是说爱弟兄。约翰说，若有人说他是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那他就是说谎的。他说神，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但是呢，我们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彼此的相爱是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基础。所以有没有爱弟兄，是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试验我们是否真正跟随耶稣，这是其中的一个试验。所以教义的纯正，是否爱弟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人是真正的认识真理，他就会行真理。换句话说，这是道德上的，我们如果只是听道不行道，那就显出我们不是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好，所以呢，他们把起初的爱，这个起初的爱首先是对神的爱，当他们很热心的维护教义的时候，他们却失去了对神那个起初的爱，也因此就失去对人的爱。所以你看今天在教会里面争一件事情的时候，争到最后就是怎么样，就是大家就撕破脸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争的还不是真理，我们今天在争的都是什么，都是那些芝麻蒜皮的东西。以弗所教会是真的为真理而战，但是为真理而争的时候，他们忽略了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当然我们今天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很多一些叫做什么，我们有一些叫做我们对爱的一些解释，我们的一种我们所定义的爱的概念。圣经里面神爱我们，在旧约说神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其实我们要知道旧约神是以永远的爱爱以色列。这个爱在圣经旧约用的那个字，希伯来文叫 hesed， 我们学希伯来文的时候，牧师庄牧师说他这个字他记得最清楚，因为 hesed 跟黑色很像，所以他只要记黑色他就会记住这个希伯来文叫 hesed。 这个爱总是在中文翻成慈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你要知道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是立约的爱。也就是说当神跟以色列立约，神自己向以色列他立约的百姓显出忠诚的立约的爱，神信实的供应他们他们所需要的引导，他们所需要的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保护，他们所需要的拯救，这是立约的爱，神信实的不改变的来向他们显出神的怜悯，显出神的恩典，做他们的神，去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因此神也就要求我们这些跟他立约的人也要做同样的回应，我们也要爱他。所以耶稣说，若有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们也应当如此忠实的去遵守神的这跟我们立约的神给我们的话，给我们的命令，也始终不变的降服于神，始终如一的倚靠神，信靠神，顺服神，这是对神真正的爱。所以起初的爱失去了。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热心，我们如果不是像以弗所教会是为真理，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为教会大发热心，教会办活动，教会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们都有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失去了起初的爱。我们做这所有的东西取代我们真的到神面前来读神的话，取代我们真的到神面前花时间祷告，取代我们真的从里面渴望来认识神，渴望遵行神的旨意，渴望讨神的喜悦，而不是只是要讨人的喜悦，而不是只要得人的称赞。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得很清楚，很多人施舍，很多人祷告，很多人进食，都是为了要做给别人看。耶稣说这些人他们得了他们该得的，意思就是说他想做给别人看，别人也都看到了，别人也称赞他，但是呢他就不要想从神得什么。耶稣用一个字是商业的，意思就是说已经付清了，这个我们买一个东西，我把全部该付的钱付清了，那么这个卖的这个商家给我一个收据，上面盖一个印，全部收起。他们如果要得人的称赞，他们所得的就仅仅是人的称赞，不可能从神得称赞。其实我们今天也要很小心来称赞彼此，因为最后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是神来定我们，不是人来定我们。神看不是人看人看外貌，这是神对先知撒母耳说的，人看人是看外貌，只有耶和华看人心。所以呢，我们有没有失去这个起初的爱？对神，以弗所教会在维护真理的时候，却失去了对神的爱，同时也就失去了弟兄的爱。我想，这个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有时候为了一些事情，一旦大家之间开始有争执，就失去了那个真正在基督里面那种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接纳，那种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因为没有纯敬畏基督的心，所以我们也就不可能在彼此相爱上我们可以真正的彼此相爱。所以呢，解决之道，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做堕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这里基督提出的解决之道就是第一个，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这个回想，至于英文是 remember， 意思说你要纪念。可是在圣经里面的纪念这个字，不是只是哦，我想起来我以前是怎么样的，对神那样子渴慕，我对神是有那种的顺服，我对神有那种的信靠，不是只是去回想。这个纪念这个字永远是借着追忆过去就带出我现在的行动，我就回。所以为什么他说你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这个悔改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180度的转向。180度，当然其实这些教会都是已经悔改的人，但是他们现在却失去了起初的爱，所以他们要悔改，其实就是要从过去回到他们起初。那么但是这悔改这个字本身是180度的转向，这个180度转向是从什么转向什么呢？ 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随己意行事，我们以我们自己来坐在神的宝座上判断一切的事情，我们按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满足我们的心愿，我们整个人，然后我们高抬我们自己。但是悔改做一个180度的转向，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转向神。原来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背逆神，现在我们转向神，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不再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愿意完全的信靠顺服神。听起来就是一些道理，其实当我们真正有时候，我就随便举一个，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来问我一些问题，那么我就会给他一些属灵的建议，那么当然很多时候有些回答就是说，师母我做不到，这是一个不悔改的态度。因为如果今天一个属灵的长辈给我们一些劝勉，是按着神的话给我们的劝勉，那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不是说我做不到，悔改的人是说立刻就到神面前，是我凭我自己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不可能做到，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给我能力，让我真的是能够去顺服你，让我能够去饶恕这个人，让我能够去爱这个人。意思就是说，一个当我们只要来祷告，这就是一个悔改，不再靠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最会的就是靠自己，可能我们听完这篇道回去就说，好，我今天就要立志为善。我们最容易就是 又回到依靠自我。悔改真的就是把我们的自我完全的舍弃，其实就是耶稣呼召我们的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自己的十字架不是我的老公，不是我的老板常常给我 hard time， 常常给我找砸，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耶稣就是背着他的十字架，因为在罗马钉十字架的人要背着十字架的横梁走过大街小巷，走到那个刑场，那条直梁是已经在刑场竖立的，所以凡是要钉十字架的人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这条横梁走过大街小巷，这是一条不归之路，是只有去不会回的。所以其实跟舍己的意义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再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那么实际生活上我们一定是不会立刻的，我们总是很自然的要靠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靠自己做什么，但是我们神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到神面前，我就用我自己的，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其实本来 Cathy 打电话来，我真的是很诚实跟大家说， 我在神面前，我说我真的是我不想来，但是我还是去祷告，这就是悔改，懂我的意思吗？我就来，我还是到神面前来，神就给我话，神给我话以后，其实 我真的告诉你们，我在神面前哭，我说主你赦免我，我真的是求神赦免。我就想到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先知神差他们去说神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要的，甚至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谁可以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说你去，这些是耳朵发沉油蒙了心的百姓，你去，你传的道会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换句话说，神差以赛亚先知去传道，是让这些已经耳朵发沉油蒙了心，刚硬自己心的百姓心中更加的刚硬，更加的看不见。耶利米先知，神差他宣告神的审判，所有的先知都呼召神的百姓宣告审判，其实是就是要呼召他们悔改，悔改吧，回头吧。耶利米先知，神借着他宣告神的审判，呼召神的百姓悔改。耶利米先知不住地为他们的悔改祷告，到一个地步神对他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
所以我那时候想到这些先知，我在神面前一直到今天，我来的时候在路上我还不住的求，我说主，求你赦免我。第一个赦免我，我觉得我没有像这些先知一样忠心的传讲神的话，不要因为人家喜欢听或者不喜欢听。但是第二个，我觉得我没有怜悯的心。什么是怜悯？耶稣看到这些人就怜悯他们，耶稣怜悯他们，其实我们看到说，哦，耶稣医治他们，要知道耶稣所有的医病跟赶鬼的工作都是要向人启示，指向耶稣是谁，不是只是让人觉得耶稣好神奇哦，可以行这么奇妙的事情，是指向耶稣是神国度的君王，是指向耶稣要带来神的国，要把所有的邪恶跟反对都要除尽，让神的国可以在地上完全没有反对存在的来执行神君王的统治。耶稣怜悯，我觉得 我缺乏这个怜悯。耶稣怜悯，因为耶稣看见他们，知道他们活在罪里面，知道罪带给人的痛苦。而怜悯这个字是看见罪带来带给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好像穿这个人的鞋子，然后就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跟拯救。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怜悯，我请你们也饶恕我，我觉得我对你们也没有这个怜悯。我觉得你们需要帮助，你们需要神的话，不管你们今天是听了，你们愿不愿意听，你们真的是能够接受或者不能接受，但是我没有，没有神的怜悯，我真的是不住的说，神啊，你赦免我。这就是悔改。我只是用一些例子，悔改不是，悔改就是转向神，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自我放下来，我们真的是回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不再靠我自己，因为我一无良善，我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不可能讨神的喜悦，我只能靠着耶稣基督带给我的救恩，得到赦罪的恩典，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我可以有这个新的生命的能力去顺服神，我只能依靠神，我也愿意全心的信靠神。不管我今天看见的环境是如何，我知道神在掌管，我知道神是良善的，他跟他，我们是他的百姓，这个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真的是神呼召以弗所教会悔改，你们行起初所行的，但是如果你们不悔改，我要临到你们那里，把你们灯台从原处挪去。当然基督要临到他们那里，有人解释说是等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但是最可能这是首先先是指向以弗所教会，若是不肯悔改，这个教会就不会再存在了，这个灯台要被挪去。很不幸的是，这个警告在历史上实现了，不到一个世纪，以弗所教会就已经不存在了。我说了，我们几年前我们去以弗所，以弗所这个城市非常难得的，今天这些考古学家把这个城挖出来了，所以我们去以弗所，整个街道当然不是说全部都完整，但是以弗所的街道，我们可以从城门进去，我们走以弗所的这些歌剧场，还有以弗所的图书馆，非常雄伟的图书馆，当然都是支离的片段，不是说整个图书馆还在，但是那个门面还在，以弗所这个城还在。有些地方像这个别加摩，什么推亚推拉已经不存在了，那这个菲拉铁菲也不存在了，我们去那这蛛丝马迹都没有了，去到那个城就已经一点点以前古代的这些教会的遗迹都没有了，不存在了。哥罗西也是没有了，哥罗西不是这七个教会之一哈。但是呢，以弗所教会确实不到一个世纪，这个教会就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今天去，当然我们看到的遗迹里面没有教会的，没有什么这个，但是我们去四美拿的时候，有犹太人的会堂，保存了一个非常大的犹太人的会堂的遗址。那是很难得在士美拿有这个犹太人会堂的一个遗址。好，所以呢，他们必须要悔改，然后基督就发出这个呼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里是向众教会，所以不仅以弗所教会要读这些书信。其实在第一世纪，往往像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在最后问安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读完了，这封信也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去读。所以呢，这个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七封信，除了教会本身读，其他的教会也读。但是更重要的是，今天从那时候到如今，历世历代的教会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在讲一个土壤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我们今天叫撒种比喻，其实更好的是土壤的比喻。因为撒种子的人是同一个人，而是接这个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壤里面。耶稣讲这个比喻开始就说听啊，有耳的就要听，结束的时候又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看见这七封信每一封都发出这个呼召，有耳的就应当听。听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是单单指听见，也许今天大家坐在这里都听见我说的什么话，但是听在圣经里面永远是听从，也就是说不但是听见，而且顺服，做出一个回应，顺服神的话。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听神的话最重要的回应，不回应神的话就是白听的。你们 一年听几篇道，如果你从来不缺席，至少52个礼拜天52篇道，是不是52篇道还记得 几篇，或者只记得那个牧师讲的笑话。我常常碰到一些人，那些人就会跟我说啊，庄师母，我还记得庄牧师讲的那个故事，我还记得庄牧师讲的那个笑话。我在神学院，我的老师就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用一些故事来说明我们所讲的真理，或者用一些见证。但是他提醒我们要很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这个故事变成是主体，神的话变成是次要的。所以我们记得听的人只记得了故事，却忘了神的话，所以就好像那飞鸟把神的话吞吃了。因此是需要一些实际的见证，是需要一些实际的榜样。但是呢，我想绝对不可以喧宾夺主，神的话才是真正的主食。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常常看很多杂志，杂志是零食，不要只吃零食不吃主食，也就是说不读圣经，不喜欢读圣经，喜欢读杂志。杂志上的东西很多是见证，见证只是这个人讲述他的经验，但是讲述的时候难免他自己个人的观点。神的话永远是神向人的启示，当然我们需要有人给我们好好的解释神的话，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不应该随便的来。神的话有绝对的权威性，是神的启示。但是呢，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听了做出回应，做出回应也就是说回家去祷告。如果我们今天听了要悔改，回家我们就去祷告，我们说主啊，你的话今天责备以弗所教会，我听见，我想这些话也是责备我们的教会，甚至这些话也是责备我，或者说我听了，我真的是相信这些话也是对我们教会，对我们也是对我说的，但是我还不真的知道在我这个对你的爱，对人的爱，在哪些方面我真的是失去了。我求圣灵来光照我，让我真的时候看见，我们的认罪悔改需要圣灵的工作，不是用我们的头脑去省察，用我们脑筋去自己想 我在哪些事情上好像失去这个爱，乃是圣灵光照。圣灵光照跟只是我们自己努力去想很不一样的，当然我没有办法来给大家描述，因为圣灵的工作实在不是人的言语可以传递的。但是我鼓励大家，你只要到神面前，你一定可以经历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圣灵会向我们显出我们的罪，会指教我们，会把真理指教我们。好，但是最后基督给的应许，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里谁可以领受这个应许呢？得胜的。什么人是得胜的呢？有一些传道人认为，教会里面分成两类的基督徒，一类的基督徒是得胜的，一类的基督徒是不得胜的。有没有这种分法？圣经从来没有这种分法，只有一种。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就是得胜的，得胜的就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永生和神所应许的一切的福气。没有，还有不得胜的基督徒还可以进神的国。我们会看到这七个教会基督给的应许，只有得胜的人名字才会写在生命册上。我们讲这个撒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这个生命册，只有得胜的人名字才是在生命上。所以没有所谓得胜的跟不得胜的基督徒，没这种分法的。谁是得胜的？基督是得胜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打败撒旦，虽然目前神仍然允许撒旦可以做最后的一搏。为什么？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如果今天神就执行他公义的审判，撒旦要受审判。这是启示录第十九章，撒旦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二十章，撒旦跟他的使者要受审判，被丢在火湖里面，所有的罪人也要立刻受审判。那么人没有机会听福音。如果今天神的公义真的就是现在完全的没有保留的倾倒出来，执行神最后的审判，人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今天我们常说神为什么，如果神是公义的，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这就是我前面说我们是谁啊，我们认识神多少，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计划有多少。如果你真的知道神的公义，人真的是来挑战神说，如果你是公平，你为什么今天让这么多不义的事情存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还是宽容，还是忍耐，还是向我们显出恩慈，他要领人悔改，让福音还可以传，人还有机会听福音，还有机会可以做他们的悔改。如果真的神的公义现在就要执行，那就是最后的审判，基督的再来。因为神既然是公义的，他要把公义完全的倾倒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最后的审判，他要真正按公义，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呢，得胜的人，基督是得胜的，在十字架上已经打败了撒旦，只是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得胜才能够完全真正的会实现在这个宇宙的里面。所以得胜的人是真正相信基督已经得胜，并且基督的再来是要使这个得胜完全的实现。那么所谓得胜的人，就是今天就靠着基督的得胜，每一天靠着基督的得胜来生活，来遵行神的旨意，依靠基督，依靠神，从神得到能力，来过圣洁的生活，来行讨神喜悦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得胜。当然这不是指完全无罪，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是不可能脱离罪，因为这个身体要也要得救，也就是说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复活的身体。那我们现在这个旧的身体，罪性也仍然住在这个最深的里面，但是同时我们里面 借着悔改跟相信耶稣基督，这是真正的悔改跟真正的相信，从自我转向神，全然的降服于神，依靠神，顺服神，信靠神。真正这样子悔改相信的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我在我们这个肉身的里面。所以你可以说现在有两个我在里面，一个是新的我，一个是旧的我。所以呢，我们还在这个属灵的挣扎当中。我们加拉太书保罗说，你们如果顺从圣灵，就不放纵肉体，肉体和圣灵是彼此相争。所以这个肉体其实就是那个旧的我，圣灵其实就是新的我，愿意顺服圣灵。如果我顺服圣灵，我就从神领受基督复活的能力，我就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实果子本身是单数，可是这里列的是九方面，乃是说一个真正倚靠圣灵，凡是顺服圣灵而生活的人，从圣灵从神得到基督这个复活的能力，这个生命的大能，所以呢就可以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活。那么这里保罗列出九方面，这九方面都跟加拉太教会的问题有关。因为在这个讲这个圣灵的果子，顺服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之前，保罗警告你们，如果相咬相吞就要被消灭。所以加拉太教会也是有信徒之间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争斗、不和、纷争、嫉妒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肉体就是顺从我们的老我，活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是我们顺从圣灵，那么我们活出来是像基督的样式。所以这个果子我们其实还可以再列，这里没有列谦卑，谦卑肯定是圣灵的果子，那乃是我们真的可以活出基督。基督说，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真的一个活出基督的样式，基督那种舍己，在和人的相处上活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谦卑，我们还可以再列。好，所以得胜的这样的人，神应许我要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回到创世纪，当神创造亚当，神把它放在东方的一个园子，这个东方的伊甸的一个园子，后面就称之是伊甸园，其实是在伊甸这个地方一个园子。在这个园子里面，神供应人生命一切的需要，有果树，各样的果树，园当中有两棵树，生命树，